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新闻时事节目，今天的新闻题目是
加州共和党联盟通过反强摘器官决议，丹麦健康博览会上喜逢法轮功，台湾杨梅元宵彩街天国乐团传递福音，墨西哥联邦政府机构员工学练法轮功。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加州共和党联盟通过反强摘器官决议，加州历史最悠久的保守派组织加州共和党联盟2018年3月3日全体通过一项决议，呼吁制止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人权迫害，特别是强摘器官，并呼吁加州政府通过相关立法。决议说，1999年7月中共在全中国发起对法轮功的高压迫害，数十万法轮功学员被投入劳教所、拘留中心和监狱，而那里是酷刑和虐待盛行的地方。联合国反酷刑委员会特别对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的指控表示关注，要求中共政府对器官移植系统加强监管和透明度。尽管中共政府继续否认对囚犯实施强摘器官，但却无法阻止外界对其器官移植系统进行独立调查。决议提出者加州共和党联盟索拉诺县主席诺曼·瑞斯说，我们是共和党内的保守派，我们重家庭、重生命，支持宪法赋予的人权以及宗教信仰的自由。中国发生的迫害违反了人权，也违反了信仰自由，我们当然要反对。瑞斯说，几年前南加州国会议员罗拉巴克提出了类似的决议，让他想到加州共和党联盟也应对此表态，同时敦促加州和全美政府都制定政策反对中共政府对人权和信仰的迫害。去年夏天，加州参议员乔尔·安德森曾经提出旨在支持反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同时谴责中共政府对法轮功惨无人道的迫害的 SJR10 决议案，但提案在中领馆的威胁下被参议院议长凯文·德列昂搁置。瑞斯并说，我们不能强迫加州政府做什么，但是我们可以让他们知道我们在监督他们。这项反强摘器官决议是在加州共和党联盟3月2日至4日举行的2018年州长竞选背书大会上通过的。该大会旨在为11月的中期选举选定一位共和党州长候选人作为背书对象。两位州长候选人，亨廷顿海滩选区州众议员特拉维斯·阿伦和来自圣地亚哥的风险投资人约翰·考克斯，他们对加州共和党联盟通过的反强摘器官决议都表示支持。提到强摘器官，特拉维斯·阿伦说，太不人道了，这个世界的人们不应受到如此迫害，包括在中国，政府纵容的买卖器官绝对不能容忍，不论是在加州还是世界的任何地方。针对决议呼吁美国国务院禁止参与活摘器官者入境一事，阿伦说，我们不能让侵犯者到我们的国家来，我们要的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人才，当然不能让犯罪者进来。美国是一个充满机会的土地，我们的大门为世界上最好的人敞开。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另一位州长候选人约翰·考克斯也表示震惊，太野蛮了，太可怕了，不会容忍这种事情发生。考克斯说，人类上千年的历史上，掌权者得到权力后不愿放手，压制人民。我们的国家是建立在宗教自由基础上的，显然中共政府不愿给人们宗教自由，因为怕人们不再听从他们，他们不愿意看到人们信仰精神领袖，这一切皆因妒忌和为保领导权。他重申，宗教自由是基本人权，独立宣言主要就是讲这个，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人们来到这个国家，就是为了追求宗教信仰自由。丹麦健康博览会上喜逢法轮功。民会记者舒慧，丹麦报道。2018年3月3日至4日，丹麦的法轮功学员参加了丹麦第九大城市 位于南日德兰半岛的瓦埃勒市的健康博览会，虽然已是早春季节，北欧的天气依然寒冷，天上飘着细细的雪花，但城镇上的居民和周边地区的民众前来参观博览会热情不减。在法轮功的展位前，先后来了不少民众学练功，反响热烈。博览会主办方表示，你们法轮功是唯一的免费为大家做好事，谢谢你们。在健康博览会上，寻找身心健康的人们一听到真善忍就觉得好，想学，有的感受到很强的能量场，被祥和的能量所吸引。而有的人跟着展示功法的学员学了简单的几个动作后，就感到身体发热，觉得很神奇，大家不约而同聚在一起学功。莫娜路过法轮功展位时，感觉能量场很强，当场就想试一试，和其他人一起现场学功。她五套功法学练下来，感觉很好，身体很舒服。最后她留下联络方式，以便以后有机会学练法轮功。年轻小伙子弗兰克学过多种健身的方法，但是他总觉得其中有的动作很复杂，有的讲了很多，绕来绕去，却很难明白其中的意思，都不是自己想要找的。他说，我对打坐、冥想以及东方的气功感兴趣，一直在寻找一种既简单易学又效果好的方法。学员告诉他，法轮功就是这样一种功法。学员介绍说，法轮功历史悠久，五套功法简单易学，再加上按照真善忍修炼，就能达到身体健康、心态祥和、精神愉悦。弗兰克和学员交谈了很久，感谢学员告诉他这些信息，立即买了法轮功书，高兴地表示要学法轮功。马腾来自日德兰半岛中南部的一个古老的城镇，他和儿子双双来到展位前，听了法轮功学员简单介绍法轮功在全世界的红传，以及法轮功按照真善忍做好人，达到身心健康的情况，马腾立即表示想学功。随后他把五套功法学了一遍，留下联络方式，并希望有机会再来学练。主办方的工作人员有时到各展位和参展的商家、公司交谈，了解他们的情况和需求。丽塔和他的同事来到法轮功的展位前，静静地观看了一会儿，然后与学员交谈。他们说，我们走了这么多展位，他们都是要赚钱的，只有你们是免费的，你们法轮功是唯一免费为大家做好事，谢谢你们。丽塔表示今后也想学功，她留下了通信方式。台湾杨梅元宵彩街天国乐团传递福音。明慧记者黄雨生台北采访报道。台湾桃园市于2018年2月28日举办杨梅元宵节创意花车及花灯彩街，除了市长郑文灿、市府客家事务局长蒋杰安、杨梅区长姚敦明等多位政府首长出席外，还有57支队伍参加创意花车游街，其中最庞大的阵容是近200位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台湾天国乐团。他们首度来到杨梅区彩街，震撼的乐音沿途吸引许多观众。活动约于下午4点开始，既有主广场舞台前的花灯与彩街竞赛揭开序幕。台湾天国乐团以法轮大法好、气势磅礴的乐音吸引现场观众的关注，紧接着是由57支队伍约1700人参加彩街游行，天国乐团是压轴队伍，游行间演奏法轮大法好、法鼓法号震十方、神圣的歌、高山青、新年组曲等悦耳的曲目，所经之处壮阔的乐音吸引民众纷纷放下手边工作，驻足街道两旁，拿起手机拍摄这杨梅百年以来元宵彩街首见的大阵仗。队伍的后头有几位仙女提着法轮大法好与真善人好的提灯，微笑向两旁的民众挥手致意，获得热情的掌声。有的观众拿起手机录摄天国乐团的精神抖擞、英姿焕发的画面。观众谢先生表示， 第一次看到天国乐团的演出，感觉队伍非常壮观。黄小姐表示，第一次看到游行有这么大阵仗的队伍，尤其天国乐团的加入，更增添游行活络的气氛。刘小姐则表示，天国乐团队伍带来游行的朝气和活力，感觉很棒。黄先生夫妻赞叹，天国乐团是支特别的队伍，阵容壮观，令人感觉震撼，整体成员看起来很专业。妻子表示，在电视新闻媒体报道中知道法轮功被中共迫害的消息，他们夫妻认为眼前的队伍让他们对法轮功的印象很好。吴小姐在道路旁免费准备杯水给游行队伍饮用，她表示天国乐团队伍整齐严谨，感觉训练有素。她进一步表示，哥哥修炼法轮功约五年了，他知道法轮功教人做好人，哥哥修炼之后心性真的变得更好。墨西哥联邦政府机构员工学练法轮功。2月23日，墨西哥法轮功学员在首都墨西哥市向墨西哥社会保障管理局员工讲真相，教授法轮功功法。许多员工学练了法轮功功法后，感觉平时工作中的压力减轻了，感到从未有过的放松舒服。墨西哥社会保障管理局是墨西哥联邦政府机构，负责向民众提供健康服务和社会安全保障。墨西哥社会保障管理局的代表莫妮卡·巴斯克斯说，我们的员工工作压力非常大，还要超负荷的加班，因此我们需要找到一种缓解压力的方法。当今，许多上班的员工都面临严重压力困扰。巴斯克斯女士去过法轮功学员的练功点后，了解了修炼法轮功的益处后，决定请法轮功学员教功，让员工们能够获得身心健康。巴斯克斯表示，有些部门的人知道了我们的学功活动后，也想在他们那里举办类似的学功活动。墨西哥社会保障管理局的员工们参加了学功班后表示，他们获益良多，感觉良好，并感受到能量。他们学功后普遍都感到很愉快。一位年轻女士说，练功后她感到非常宁静祥和，她要把法轮功介绍给她母亲，她一定会喜欢的。另一位学练法轮功的男士说，他练第二套功法后感觉到手发热，全身非常放松。一位女士说，她感到非常舒服，好像后背有什么东西开了似的。教功结束后，员工们都希望更多的了解法轮功，到附近的练功点练功。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法轮大法为何成为亿万人坚定的信仰？据法轮大法明慧网报道，在戊戌新年来临之际，美国、加拿大、英国、德国、法国、西班牙、俄罗斯、澳大利亚、丹麦、荷兰、瑞典、挪威、克罗地亚、奥地利、瑞士、波兰、芬兰、新西兰、爱尔兰、日本、韩国、越南、马来西亚、泰国、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等57个国家和地区的大法弟子自发地向慈悲伟大的师尊恭祝新年好，感恩师尊的浩荡佛恩。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在过去的三个月里，中国大陆至少又有211名法轮功学员被中共当局以各种非法手段构陷判刑，他们中有甘肃的工程师，有江苏的中学老师，有广东的优秀交警，有长春的空军教官，还有年过八旬的老人。只因坚信真善忍，按照真善忍做好人，他们都遭到了中共的残酷迫害，被中共非法判刑1到10年。据不完全统计，2017年在中国被中共非法判刑的法轮功学员总人数超过1000人。但中共的残酷迫害并没有阻止新学员对法轮大法的坚定信仰。在戊戌新年来临之际， 国内外很多在法轮大法中受益的新学员均纷纷通过明慧网向慈悲伟大的李洪志师父恭祝新年好。湖北仙桃一位大法新学员在贺词中对师父说，找不到任何语言来表达我怎么感谢您，活着我就要告诉人们，曾经特晚期的癌症患者好了，因为练法轮功我好了。山东钢铁集团的一位大法新学员说，人世间有太多的苦，自从修炼了法轮大法，弟子明白了人来在世上的真正目的是返本归真，弟子感到从未有过的幸福和美妙。山东招远一位刚得法的医生见习生说，我有幸参加了一个学法小组，在这里我看到了不同阶层、不同年龄、文化高低的人在一起学法，他们是那么的平静、祥和、善良，真是人间的净土啊。言语间，新学员道出了各自面对中共残酷迫害仍然坚定信仰法轮大法的原因。其实法轮大法的美好远不止于此，亿万人能在中共残酷迫害中选择坚定地信仰法轮大法，众多高级知识分子能放弃自己的名利选择坚定修炼法轮大法，无数身患癌症晚期和其他绝症的病人因为修炼了法轮大法而痊愈，这一系列的奇特现象都足以震惊每个人，唤起更多人对法轮大法的关注与思考。面对法轮大法修炼中所展现出的大量奇迹，面对法轮大法学员因坚定信仰真善忍被中共残酷迫害但仍不放弃信仰的壮举，善良的人们能否真正意识到人类千万年等待的时刻已经到来？翻阅法轮大法的经典书籍《转法轮》，我们会发现这是一本教人做好人、做更好的人的书。书中要求修炼人要以真善忍为准则，不断去掉执着心，最终达到同化真善忍的目标。在面对矛盾的时候，转法轮总要求修炼人要向内去找，找自己的不足与不对。在做事情的时候，转法轮总要求修炼人做事情总要首先考虑别人，考虑别人能不能承受。在对待个人利益的时候，转法轮总要求修炼人要看淡个人的利益，放下个人的一切执着。在对待其他生物方面，转法轮禁止修炼人杀生。所以看过转法轮的人都会认为法轮大法是正法，是大道，与中共宣传的截然不同。这是亿万人选择坚定修炼法轮大法的重要原因。与中共的所谓信仰截然不同，法轮大法明确要求修炼者不要抱着任何有求之心学法，抱着任何有求之心学大法都将一无所获，所以法轮大法的修炼讲无求而自得，这是法轮大法修炼心性极高的重要体现。随着修炼的升华提高，很多人对转法轮爱不释手，对修炼真善忍更加坚定。据法轮大法明慧网报道，很多人按照真善忍提高心性，不断地去掉执着，不仅自己以前的各种疾病痊愈，而且还出现了很多特异功能，包括世界公认的天目、宿命通等特异功能，在法轮大法修炼者中广泛存在。不仅如此，很多人通过修炼实践明白了生命真正的意义，明白了许多人生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明白了很多难以言表的天机。面对法轮大法给修炼人带来的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巨大的正面变化，即使在中共残酷迫害下，人们还是会选择坚持信仰大法。现在，来自全世界50多个国家、成千上万条向李洪志师父致以新春祝贺的信息，就是亿万人坚定信仰法轮大法的最好证明。正是李洪志师父的无限慈悲救度了亿万众生，让他们明白了生命的意义，明白了做好人的意义。人生如白驹过隙，转瞬即逝，这世间的一切我们都带不走。 那么人生一世，我们到底能带走什么？法轮大法能解开我们心中的谜团，这些谜团关系到我们到底是谁，关系到我们人生的意义，关系到我们自己的未来。面对中共的残酷迫害，法轮大法仍能成为亿万人坚定的信仰，不仅因为法轮大法是正法大道，有严格的心性要求，不仅因为法轮大法能使修炼人的各种疾病痊愈，更重要的是法轮大法能解开每个人心中的各种谜团，让我们明白自己来时的愿。法轮大法是我们每个人返本归真的最后希望。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新闻时事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几则善恶有报的消息。
下面请听明慧网2017年12月13日的文章，参与迫害法轮功，公安局长、派出所长遭恶报。明慧网通信员大陆报道，中共迫害法轮功18年来，数不清的公检法人员因为沦为中共江泽民的帮凶，迫害修炼真善人的好人而遭到恶报。人在做，天在看，希望那些执迷不悟者静下心看看法轮功的真相，为你指路的明灯就在法轮功的真相里。内蒙古正蓝旗原派出所所长刘栓和刘仙遭恶报。刘栓，男，时年30多岁，最早任职正蓝旗哈毕日嘎镇所属派出所所长，后来调回正蓝旗公安局。在迫害法轮功高压恐怖的最初几年，刘栓经常到法轮功学员家骚扰，给法轮功学员家人造成严重恐慌。2001年，刘栓骚扰完上都镇的法轮功学员，径直去了哈毕日嘎镇，刚一进到法轮功学员刘某家，就感到身体不对劲，等从刘某家出来走到街上就不会动了，从此瘫痪。刘仙，男，当时也是30多岁，任正蓝旗派出所所长。协党迫害法轮功初期，刘仙经常领着3-4个警察到各法轮功学员家进行监控。当时学员和家人压力非常大，那时正蓝旗已经有4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劳教。2003年的一天，刘仙开车给私人办事，出车祸甩出车外，当即死亡。原泸州市合江县九支镇派出所所长万江涛遭恶报。原泸州市九支镇派出所所长万江涛，在2009至2010年期间，参与绑架合江九支镇法轮功学员汪泽轩，在2016年因受贿罪、徇私枉法罪入狱，现在加州监狱4监区服刑。万江涛表面看是因受贿罪、徇私枉法入狱，实质上是他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而遭恶报。原吉林省白山市靖宇县公安局副局长索森静遭恶报死亡。从2017年4月初到8月中旬，从两个渠道获知，原吉林省白山市靖宇县公安局副局长索森静遭恶报死亡。遭恶报时，索森静任吉林省白山市江源区公安局副局长。在2017年3月下旬一个周末，索森静从江源区驾车回靖宇县，家在靖宇县，途中出车祸死亡，同车一女性受伤。2006年1月16日上午9时许，靖宇县公安局两个局长卢颖杰、索森静 与政保科长孙洪清伙同靖宇县花园镇派出所宋学斌、于学军、江云洲、赵来军等六七个恶警，由恶人孙甲华指引，非法闯入法轮功学员冷福云家，抢劫搜查法轮功学员财物，抢去电脑、打印机各一部及切纸刀和部分资料，并先后绑架冷惊涛、冷福云、江中梅一家人。冷福云这样的好人被协党人员绑架，非法关押在靖宇县看守所一年多，被迫害的多次送进医院抢救。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加格达旗公安局长李子鹤遭恶报死亡。2017年10月中旬左右，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加格达旗公安局长李子鹤在高速公路上发生车祸，同车几人中两个人死亡，李子鹤是其中一个。辽宁营口市大石桥市建一镇派出所长陈世明遭恶报。2017年8月4日0时36分左右，辽宁营口大石桥市公安局建一镇派出所所长陈世明在防汛检查时，在检查辖区建一镇香坊水库汛情过程中失联，经大石桥警方连日搜救，于8月4日18时10分，陈世明的遗体及车辆在洪水中被打捞出，已确认死亡。陈世明，男，1964年3月1日出生，二级警督，任大石桥市建一镇派出所所长兼香坊村第一书记。大石桥建一镇派出所一直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作为所长的陈世明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2016年7月30日晚上8点40左右，大石桥建一派出所警察绑架了大石桥周家村的法轮功学员于长勇、李凤丽、曹素琴，在派出所非法关押一天一宿后，于长勇被送到大石桥拘留所非法关押15天，李凤丽女士和曹素琴女士被送往营口市拘留所非法关押。曹素琴在体检时因血压为230，被当天放回家中。大石桥建一派出所所长在非法提审时把李凤丽铐在老虎凳上，李凤丽义正辞严地对那个所长说，我没有做坏事，我是好人，我不能坐那个凳子。那个所长气急败坏地叫人来把他强行按在老虎凳上，因为李凤丽脚脖粗，脚一靠上就肿了。李凤丽不停地讲着大法被迫害的真相，三个小时之后，警察才把李凤丽从老虎凳上放了下来。此时，李凤丽的两只脚已青紫麻木，不能走路。在派出所非法关押一天一宿后，李凤丽和曹素琴被送往营口市拘留所非法关押。李凤丽被非法关押15天之后，回到家中。派出所的所长正负较多，不管直接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所长是否是陈世明，但陈世明作为一个所长，对此事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是法轮功学员告诉人们，善恶有报，真实不虚的又一实例。为了平安，请远离或不要参与迫害修炼真善忍、做好人的法轮功学员。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次的新闻时事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